好，非常欢迎所有今天晚上在线上跟我们一起的来到神的跟前来敬拜他，让我们都存着敬畏感恩的心来感谢他和赞美他。神是我们的神，我们的主，他掌管着我们每一天的生命，我们所需要的肉体，这世上我们所需要的一切，都是他丰丰足足的来供给我们。如果你认识到他是你的神，你是他的子民，那么你是世界上最有福气的人。今天让我们来思考大卫的诗篇第144篇。大卫给我们的结论是，主的子民是快乐的，非常美好的神自己的话语。大卫给我们的结论，如果神是你的神，你的主，你是他的子民，你是快乐的。所以让我们从大卫的一生中来思考他最后给我们的结论，主的子民是快乐的，有多么的美好。好，我们没开始之前，让我们先低头祷告。阿们。诗篇的144篇，我们还是从钦定版来念今天的这段经文。诗篇的144篇，好，我们从第一节念起。大卫的诗：主，我的力量是有福的，就是那教导我的双手征战，要教导我的众指头打战的。他是我良善的主，我的要寨，我的高台，我的拯救者，我的盾牌，是我所信靠的。他使我的百姓伏在我以下。主啊，人算什么？你仅认识他。人的儿子算什么？你仅顾念他。人好像虚空，他的路子如同影儿过去。主啊，使你的救天下水亲自降临，摸众山，他们就冒烟，发出闪电，使他们四散，射出你的箭，毁灭他们。从上伸手释放我，搭救我出大水，脱离外邦儿女的手。他们的口说虚空，他们的右手起假誓。主啊，我要向你唱新歌，用瑟并丝弦的乐器向你歌颂。给君王拯救的是他，就是那救他的仆人大卫，脱离伤害之剑的，释放我，搭救我脱离外邦儿女的手。他们的口说虚空，他们的右手起假誓。我们的众子从幼年好像树木长大，我们的女儿如同垫脚石，是按建功的样式凿成的。我们的穿银满，能出各样的粮食。我们的羊在我们的街中生产千万，我们的牛工作有力，没有人闯进来抢夺，也没有人出去征战。我们的街道上也没有争闹，遇见这光景的人民是快乐的。是的，他 们的神是主的那人民是快乐的。好，今天我们从大卫诗篇的144篇给我们这样的结论，主的子民是快乐的。大卫没说王的儿女是快乐的，大卫没说生在有钱人的家里是快乐的，大卫没说那些他的父母是有权有势做高官的掌权的他们是快乐的，大卫没说生在富裕的家庭是快乐的。大卫的一生经历了多少的苦难，大卫没说那些没经历苦难的这些人是快乐的，没经历病痛的人这些人是快乐的。大卫有那么多的仇敌怎样的来迫害他，但是大卫今天给我们的结论是主的子民是快乐的，所有神的儿女是快乐的。如果我们真的认识这样的一位神，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，他是具有智慧的神，这样的神做你的父亲，做你的神，做你的主。大卫告诉我们，这样的子民，神的子民是快乐的。神的教会就是神儿女聚集的地方，是快乐的地方。所以今天让我们每一个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都要仔细的来思考，如果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终身得救神的儿女，我们的表现，我们给别人的见证，别人来到神的教会，他所看见的所有得救神的儿女真的是那样的喜乐，那样的欢喜快乐，那样懂得怎样的来赞美神，过着那种满足的生活，这才能够吸引外面的世界上还没有得救的人，才能够鼓励他们来寻求认识这样的一位我们所认识的神。如果我们给他们的见证，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，但是你给他们的表现，你过的是那样的痛苦，那样的愁眉苦脸，你怎么能够帮助这些你身边还在寻求还没有得救的人？所以今天大卫给我们这样的结论是真的帮助我们去思考，如果大卫告诉我们所有主的子民是快乐的，那么我们每一个成为了神的儿女，我们真的很快乐，我们怎么为神做见证来吸引更多的人来认识我们所认识的神？所以非常的重要，今天 让我们读呢大卫怎样解决这篇诗篇，来教导所有神的教会，每一个神的儿女，来检查我们自己，为什么神没在我们中间就那么奇妙的工作，来拯救更多神的儿女。可能是因为你给别人的影响，有可能是你带给别人的这种非常不好的见证，非常坏的影响。所以今天让我们从诗篇的144篇看看神怎么来教导神的儿女，神的教会，让我们重新的去思考我们每一个得救神的儿女，我们怎么表现我们自己，怎么为神做那美好的见证，来影响我们身边的人。好，我们没开始之前，让我们再一次的把今天晚上的这段时间完全的仰望交托在神的手中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。阿们。主的子民，神的儿女，是快乐的，这是大卫的总结。每一个重生得救神的儿女，这是他们的结论，这也应该是神今天借着这段的经文来提醒我们，帮助我们去思考我们所过的生活，我们得救以后的路子是不是像大卫这里所说的。我们来看第15节，大卫说遇见借光景的人民是快乐的，是的，他们的神是主的那人民是快乐的，这是非常绝对的结论，不受到任何其他的影响。不管神把你放在什么位置上，不管你像大卫那样经历那么多的苦难，但是这些外在的东西不会影响你是神的子民。如果你生的是神的儿女，他们是快乐的。其实神的话语给我们绝对的结论，没有任何可以怀疑、可以疑惑的。神的儿女，主的子民是快乐的。为什么？让我们来思考。如果你真的认识那拯救你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，他是全能的，在神没有不可能的事情，靠着神，保罗说我们凡事都能做，我们凡事都能克服，神是无所不知的。我们有的人没有神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活得那么痛苦，不管你身边的人多想帮助你，没人知道你内心的痛苦，你所面对的那种的虚空，那种的恐惧，不管别人怎么爱你，对你来讲他不可能知道你内心里面所感受的。但是神是无所不知的，不管你遇到什么，不管你在任何的情况之下， 不管整个世界的人都误解你，都不明白，不体会你所经历的，但是神知道所有的一切，他是无所不知的。当你认识到你的神是无所不在的，他是灵，他没需要睡觉。不管我们的仇敌有多强盛，他无时无刻的都在看守保护着每一个神的儿女，不会让他受到任何的伤害。没有他的应许，如果不是他的旨意，你的一根骨头都不会折断，甚至你头上的头发他都死过。而且神是永恒的，他不受任何时间空间的限制，他是永远长存的，他的慈爱他的怜悯也是永远长存的。所以问题是，你所认识的神是不是这样一位全能的神？如果这样一位全能的神是你的神，是你的父亲，你作为他的儿女，你有什么可怕的？有什么可担心的？所以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是快乐的，不受任何其他的影响，因为他不受影响，我们会受各种各样的因素所影响，但是神不会受影响。你有这样的神在保守看顾着你，所以大卫的结论，不管他在多大的患难中，他在逃避敌人的追杀，但是他的神是无所不足、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的神，所以他能够把自己完全交托在神的手中。他知道神在保守看顾着他，所以作为神的儿女，大卫说你是应当快乐的。如果你活不出这样的光景，让我们真的去思考你对神的认识，他是不是这样一位全能全能的神。好，我们从第一节开始来思考大卫的这一篇诗篇144篇。大卫说，主是我的力量，是有福的，你所信靠的这位神，他是你的主，你让他来掌管你所有的一切。你得救的时候是把你全部交托给在他的手中。大卫说，这样的主是我的力量。我们能够战胜那6000多岁的魔鬼，我们能够抵挡仇敌一切的攻击，我们所依靠的不是我们这软弱的肉体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，不是你有多强壮，你能够跟仇敌来征战。主是我的力量，他不只给你力量， 去应付你所面对的不管多强盛的攻击，但是更重要的，他本身就是力量，因为他是我的主，他在保守看顾着我，他是我的力量。不止他给我力量，如果单单他给你力量的话，你可能还不是魔鬼的对手。他是空中掌权者，他是邪灵，但是他本身是你的力量，你所靠的是他，不是他所赐给你的力量。如果你是靠他所赐给你的力量单独的去跟你的仇敌打仗，你可能会退缩，因为他比你强盛。但是如果他是你的力量，他本身是你的力量，我们出去打仗是靠着他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。如果你懂得他是我的力量，他是全能的，没有人能够战胜他，所以你才会有安心，所以你才会快乐起来。所以当你认识到他是你的力量的人，这样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这关系着他的依靠，他所依靠的是神本身。如果你所依靠的是这样一位大能的神，你才会快乐起来。不管你所面对的危险有多大，你所经历的苦难像大卫那么多，你还是有福的，因为他本身是你的力量，因为他是你的神，因为他是你的主。就是那教导我的双手打仗，要教导我的众指头打仗。好，非常的重要。他不只是给你力量去面对你所遇到的危险，他是你的老师，他不只给你力量，他还教导你怎么打仗，怎么打这属灵的战争，怎么来应对魔鬼的攻击。所以他是你的导师，非常的重要。你单单有力量可能没用，你不懂得怎么跟敌人打，你凭着一身蛮力那没用。你能够打胜仗，比如说所以摔跤，或者是我们中国人用功夫来打仗，单单凭蛮力是无用的，你要有这样的技巧去打仗，去应对敌人。所以非常的重要，我们打的是属灵的战争，不单单凭着我们有力量，凭着我们训练我们自己，我们强壮，但是更重要的，我们需要打仗的技巧，是他在教导我们怎么去打这属灵的战争。魔鬼是最诡诈的，他的诡计多的是，所以他在教导你打仗的技巧，所以非常重要。他在教导我们用我们的双手去打仗。如果打仗需要他的技巧，怎样利用你的双手去搏斗的话， 全能哥打败敌人，更何况我们属灵的战争，我们必须依靠他给我们属灵战争的技巧，我们才能够战胜魔鬼。好，我们继续的看，要教导我的众子头打战的，他不只教导你用手来打，甚至你微小的那指头怎么来应用。其实我们知道打功夫的人，你不少不只靠着你的手臂，甚至你的微小的指头怎么来应用它，你才能够打胜仗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他连最微小的指头都在教导你怎么去运用来打胜仗，更何况我们是他的精兵，我们是为他打这属灵的战争。他会教导你所需要的打仗的技巧，打这属灵的战争，我们才能够打胜仗。所以非常的重要，如果你作为神的工人，你在为他侍奉，就他所托付你的事工，他会赐给你教导你各种的技巧来打胜仗，来完成神所托付给你的这属灵的事工，成为神更美好的器皿。好，我们继续的来看第二节，他是我良善的主，我的要寨，我的高台，我的拯救者，我的盾牌，是我所信靠的，他使我的百姓伏在我以下。所以记住，刚才我们说了，主是我的力量，不只是他给我们力量，他本身是我的力量，他是我良善的主。当我们认识到他是那样慈悲怜悯的主，他懂得体恤我们所面临的仇敌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的好处都是从他哪里来的，因为他是良善的主，他不会吝啬，他体恤我们的需要，他会把最好的供应给我们。我的要寨，我们所面对的是那凶猛的仇敌，那是那非常凶猛的仇敌，他都在我们还不胜还的时候来攻击我们。所以有时我们要不单单的要进攻，我们遇到那样的攻击的时候，我们要逃到他那里，让他来保护我们，他成为我们的要寨，坚固的堡垒，在他里面我们才能够躲避魔鬼所射来的各种的火箭。他是我的高台，所以我们在打战的时候，你站在高台上，下面你所看到的敌军是那么多 起来攻击，但是你站在高台上，他们打不到你哪里，射不到你哪里，因为神把你抬起来，那最安全的地方，魔鬼火箭射不到的地方，因为它是你的高台，你站在高台上，是你的敌人达不到的地方。他是我的拯救者，不管魔鬼的随从有那么多，不管我们身边不信神的人永远超过神的儿女，我们会思维的被包围被攻击，我们在危险中他会出来将你从魔鬼的手中，我们的仇敌中拯救出来，他不会让你陷入那危险跟灭亡，有需要的时候他会亲自的来拯救你，他是我的铜牌，当然他是你的保护，我们看不到仇敌从哪一方面把箭射来，你往前看，你的后面的仇敌也是那么多，所以他是你四面的铜牌，他在保护着你，抵挡魔鬼从四面八方所射来的火箭，所以他是我所信靠的，你所认识的神，你认识他是这样一位大能的神，他有能力来赐给你所需要的，怜悯你，他有能力来成为你的要债，他能够把你高举放在高台上，敌人射不到的地方，他随时的在危险中他都会出来拯救你，四面的保护你，你有这样的神，所以你所依靠的是这样的神，大能的神，所以他是我所信靠的，我可以完全的来仰赖他，来面对我所有的仇敌，所以他是你的主，是你的神，你是他的儿女，所以你是快乐的，因为你知道你所信靠的是这样一位大能的神。不止这样，他使我的百姓伏在我以下，所以大卫非常的清楚，他能够成为以色列人的王，凭着他一个人，大卫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，还有十一个支派，他们怎么能够顺服你？以色列的百姓，其他的11个支派就是犹大支派，能够服在大卫的以下，这都是神在教导他，帮助他来治理，是神在这些人身上工作，让他们服在他以下，所以神在教导我们怎么来管理来治理你的百姓，属于你所管辖的，所以我们都非常的清楚，我们都想往上爬，其实你越爬越高越不容易， 如果下面的人不服你，不受你管辖，不受你统治的话，你爬越高，你越痛苦。神教导我们不止技巧，他不止给我们力量，他教导我们怎么打仗，他也教导我们怎么治理。因为人跟人在一起，人是最难治理的。我们个人都有个人的偏见，不愿说这些外面的人，就是你的自己的儿女，你也非常的清楚。儿女能够完全的顺服你，这就是神的恩典。你需要神来教导你，不只教导你怎么处理，是他让这些人伏在你的脚下顺服你。所以你的下属，你的儿女们能够顺服你，这都是神的恩典，都是他的作为。所以让我们记住，我们人真的有多软弱，人是多么悖逆的。不愿说你有几十个的大人需要治理，你就是三岁的小孩子，你自己的儿女有时你都管不了，悖逆的。所以你想想，你几十个工人都那样悖逆对抗你的话，那你所过的日子会是快乐的日子吗？所以今天让我们懂得来依靠他，因为他是你的怜悯，他是你的药材，他是你的高台，他是你的拯救，他是你的盾牌。你可以信靠他，因为他能够让你以下的人伏在你的脚下，他也不只教导你怎么打仗，他也教导你治理你所管辖的这些下面的人。这也是神的祝福，这也是神所赐给他儿女们的福气。好，我们继续的来思考第三节。主啊，人算什么，你仅认识他；人的儿子算什么，你仅顾念他。记住这里，大卫是让我们这些人知道，我们还没有成为神的儿女之前，我们人算什么？跟神来对比，我们是有肉体的人，我们是多么的软弱，多么的微小。跟那全能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神比起来，人在神的眼中连如筹码都不如。但是人算什么，你仅去认识他。神这样的顾念我们，神在思念我们，想救我们。人的儿子算什么，你这样的来顾念他，这样的来照顾他，来想念他，这样的来保守看顾他。所以当我们认识到神的大能，神是永恒无限的，跟我们人比起来，神这样的来眷顾我们，思念我们，想救我们，照顾我们。所以你会学大卫那样懂得完全的来依靠他，因为这是神对我们人的特别的照顾。 因为我们人是按照他的样式，因为他把自己的灵赐给我们，我们是永恒的，不只是我们的灵魂，甚至我们的肉体将来也要复活。神顾念我们，是因为他爱我们，他不愿意我们借有灵魂的肉体下在地狱里面受那永恒的灭亡。好，他告诉大卫，继续的告诉我们，人像什么？好像虚空，他的日子如同影儿过去。人短短的几十年，人的软弱，你所过的地上的日子，我们年老的人，不管你以前是多么有权有势的人，不管你以前年轻的时候是轰轰烈烈的，有那么多的成就，那么多的作为，现在你退休了，你往回看你所过的日子都是 虚空的，一转眼就消失了。看到你现在软弱的肉体，看到你现在连走路都走不稳，人真的，我们的生命是那样的虚空，几十年就这样过去，庄严就变成虚有，他的路子如同影儿那样过去。影儿不是真实的东西，是因为太阳照着你，那照着这东西，影儿出来了，太阳一离开，影儿就消失了，过眼云烟就没了，一下子就消失了，乌云遮盖的时候，那影儿就消失了。所以我们人的路子也是一样，患难一来临，病痛一来临，明天你就从这世界上消失了。所以人算什么？你仅这样认识他，这样的顾念他。好，我们继续的来看第五节。主啊，使你诸天下水亲自降临，摸众山，他们就冒烟，发出闪电，使他们四散，射出你的箭，毁灭他们。好，大卫知道他的仇敌有多么的凶猛。扫罗现在是做以色列人的王，他能够操控十二个支派，他有那么多的军队受他统治，他可以派遣几千个人来追杀你一个大卫，四次的让你投奔到森林里面、山洞里面，而且他们不会放弃，自然的来追赶，想要杀他。我们的仇敌就像那号叫的狮子那样的凶猛，往后面扑来，我们还不欲还不胜还。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仇敌有多凶猛，大卫知道他所面对的是怎么样的情况，所以他在求神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五节，大卫怎么说。大卫说，主啊，他是你的主，所以你随时都可以来求他。当你遇到仇敌、遇到危险的时候，使你的诸天下水，神要下来的时候，整个天地变成黑暗，求你亲自的降临。当他下西乃山的时候，整个山冒烟，你一摸众山都要冒出烟来， 他下来的时候，花球闪电向四面射出，他从黑暗中，从那闪电中射出他的剑，来毁灭你的仇敌，因为他是你的神，他是你的主，他是你的拯救。当你遇到危险的时候，他会亲自的降临来拯救你，他就是这样大能。他下来一摸，所有的山都要起火，都要冒烟。所以虽然我们的仇敌是那样的凶猛，我们不怕，因为我们的神比他强壮多了。他是从上面下来，他能够发出闪电，他能够射出光芒来毁灭我们的仇敌。好，我们继续的往下看。从上伸手释放我，搭救我出大水，脱离外邦儿女的手。他们口说虚空，他们的右手起假誓。所以我们的仇敌是外邦人，不信神的人，他们恨神，敌对神的儿女，所以他们给我们那么大的患难，像重水那样想要来遮盖我们，我们在他们的逼迫下，我们是受到那样的攻击，所以我们能够来求神伸出大能的手，将我们从那样的患难中、危险中把我们拯救出来。虽然他们会说大话，虽然他们会说恐吓的话来威胁我们，虽然他们会毁谤我们，说各种的假话恶言来攻击我们，但是他是我们的拯救，他大能的手能够将我们从这样大的危险中把我们拯救出来。第九节，神啊，我要向你唱新歌，用这并十弦的乐器向你歌颂。所以大卫懂得神是他的拯救，在患难中他是他的帮助，他是他的盾牌。所以大卫蒙神拯救，他懂得怎样唱新歌来赞美他的神。所以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时时的都经历到神的保守，都经历到神的看顾，神一次又一次的将我们从危险中、患难中、病痛中将我们拯救出来。所以让我们懂得学大卫那样，懂得用十弦的乐器，也用我们完美的赞美来歌颂他，来赞美他呀。所以大卫懂得蒙神的恩典，他懂得怎么感恩，他懂得怎么样的为他唱新歌来赞美神。好，第十节，给君王拯救的是他，就是那教他的仆人，救他的仆人大卫脱离伤害之剑的，赐换我，搭救我脱离外邦儿女的手。他们的口说虚空，他们的右手起假誓。所以虽然大卫是王，但是他也会受到他的仇敌，甚至他的儿子亚沙龙这样的来迫害他。我们都知道 你爬得越高，你的仇敌的攻击是越厉害，他们会想除掉你，抢夺你的位置。只有神能够拯救你脱离你的仇敌，是神将大卫从他的仇敌中脱离他们的伤害，一次又一次脱离他们杀害的箭，是神释放我们从外邦人的手中，从敌对神的我们的仇敌中，是他拯救我们脱离魔鬼一切的攻击。好，我们继续的看第十二节，我们的种子从幼年好像树木长大，我们的儿女如同垫脚石，是按建功的样式凿成的。作为神的儿女，作为神的百姓，作为神的教会，我们真的希望看到我们的儿女在教会中，他们是怎样的像树木那样的长大。其实我们都知道，树木能够最后能够长成那么大的事，是他幼年的时候，树还小的时候，这棵树会不会强壮的长起来，是他年幼的时候，树干长出来的时候，它是不是健壮的，它会不会成为大树。所以大卫这里希望求神，让神的儿女在神的话语中，幼年的时候就像那好树强壮的树，这样呢长大起来会成为大树。所以我们作为神的教会，我们懂得在他们幼年的时候怎样的来带领他们一天一天的长大，他们才能够成为健壮，将来神的栋梁，教会的栋梁。所以一个有愿的人，将来能够成为神的精兵，是他年幼的时候你怎么培养他，让他像健壮的树木那样能够长成大树。所以我们真的希望，这是对主路学的老师们最大的鼓励呀，他们的辛苦，他们怎样从幼年就开始培养，因为幼年的培养才能够让这些神的儿女们成为大树，成为将来神所重用的精兵。所以记住，今天主路学的工作在神的教会中，主路学的老师们是多么重要，受到敬重的，因为他们在培养从小幼年就培养他们，让他们能够成长，成为大树，成为神将来教会的栋梁，成为神的精兵。我们的女儿如同垫脚石，是按建功的样式凿成的。不只是儿女儿子，你要怎样的培养他们成为长大，成为大树，成为神的教会的栋梁。但是作为神的女儿，大卫怎么形容？如同垫脚石，垫脚的石头 能够撑住，能够团结，能够让所有这些呀旁边的石头能够联合在一起。所以作为神的女儿，其实呀他们的重要性在神的教会中，他们所起的作用是来团结，是来怎样呢？成为呀垫脚石呀，怎样呢？把整个教会联合起来。所以我们看到呀，这些姐妹们所做出的贡献呀，怎样呢？呀，来帮助神的教会，来教导不只是神的儿子们长大成为大树，他们怎样呢？把整个教会联合起来，所以神的女儿会有这样的影响力，也让整个教会团结起来，共同的来侍奉，共同的来交流，共同的为神的教会来安排我们所需要的，谢谢给我们机会，能够让整个教会更加的团结起来呀。他说呀，他是那样的，从一个建筑物呀，一个垫脚石所画出的那样的作用，而且是那样的美丽呀，是那样的活结呀，能够把整个教会联合团结起来，非常重要。好，我们继续的来看第十四节，我们的仓盈满，能出各样的粮食，我们的羊在我们的街中生产千万。神的教会，神的儿女，我们的仓是盈满的，充满着属灵的粮食。所以最重要的，神的教会呀，我们每一个星期我们都能够听到神所赐下那美好神属灵的粮食，我们都能够听到耶稣基督那救恩的福音从台上借呢传出来呀，能够供给我们每一个灵魂所需要的粮食呀，各种各样的粮食能够供给我们每一个人心灵的需要、灵魂的需要呀、精神的需要呀，因为神的话语是那样的丰盛，我们的仓是那样的盈满，充满着神所赐给我们的灵粮，我们的羊在我们街中生产千万。所以我真的希望，因为神的儿女这样的团结起来，这样的一起的来侍奉呀，能够让我们能够生产更多的牛羊呀，更多的羊群呀呀，我们能够借着神所赐的丰盛的灵粮，能够让更多呀这些生产出更多的羊群，让更多来听到的人呀，来到神教会的人受到他们的影响，看到他们的作为，看到他们的表现，看到他们的见证呀，神能够让更多神的儿女赐给他自己的教会，加添给神的教会，让他更加的健壮，生养众多。好，我们来看第十四节，我们的牛工作有力，没有人传进来抢夺，也没有人出去征战。好，非常的重要，我们的牛那做工了，所有神的工人，神的仆人，所有侍奉神的，他们是那样有力的来做神的工作，他们都大家都参与 努力的来侍奉神，来为神做工作，这样的教会呀，才能够更加的蒙神祝福呀。没有人闯进来抢劫，也没有人出去征战。这里神让他的教会能够过着和平的日子，没有内战，没有人进来分裂神的教会呀。我们也没需要出去应战呀，这些又来攻击我们的人，让神赐给我们这安宁和谐的呀路子。所以这些路子来呀，经历了我们以前也经历了那么多仇敌的分裂呀，这样的来攻击神的教会，所以非常重要。神赐给我们和平的路子，和谐的路子，没有仇敌进来抢夺，没有人被支离，被呀魔鬼抢走呀，没有人迷失。所以这都是神的恩典。我们这街道上也没有争闹，我们过的是那样和谐的路子，没有没怨，没有互相的争闹呀，大家都那样和睦的来团结，来过神所赐给我们那种神的教会所应有的那种快乐的路子。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，这是神的教会，神的儿女蒙神这样的眷顾呀，他们能够有这样的神做他们的神呀。所以当你看到这些光景的时候，他说当你遇见这光景的人民是快乐的。当你看到神的教会是这样的光景，你现在所看到的神的教会是那样的活睦，团聚在一起来敬拜神，来歌颂神，他们应该所有神的儿女是快乐的。是的，他们的神是主，是主的那人民是快乐的。如果我们的主是神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是快乐的，因为神懂得怎么照顾，神懂得怎么保护我们，神懂得怎么拯救我们，在患难中，在危险中，在我们仇敌攻击我们，而且神让他自己的儿女，自己的女儿也能够这样和睦的团结在一起，这样呢有力的来侍奉神的教会，这样呢让更多也没有重生得救的人进入到神的拯救呀，让神的教会更加的健壮呀。当你看到这样的光景，看到神的教会是那样和睦，团聚在一起来敬拜神，他们是那样的喜乐呀，我们才能够为神做更美好的见证，我们才能够影响我们身边的人呀，来证明属神的儿女是多么的快乐，这样我们才能够吸引别人来寻求认识我们所信靠这位全能的神。好，让我们来做最后的祷告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